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被迫害，河北张家口赵秀花含冤离世，再遭冤狱，余树马长青被非法判刑四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河北张家口市桥东区法轮功学员赵秀花2022年5月23日被沙岭子派出所从家中绑架后取保候审。2022年7月底得知赵秀花被张家口桥东检察院起诉之后被迫流离失所。2023年1月26日含冤离世，终年77岁。赵秀花老人1996年修炼法轮功前，全身是病，起不了床，腰疼，腰椎间盘突出，血压低，神经衰弱，病魔缠身，生活的特别痛苦。修炼后，所有的病不翼而飞，走路轻飘飘的，真是无病一身轻。他按师父的要求，努力遵循真善忍，做一个好人。身体好了，心情也好了，家庭也和睦了，每天生活的其乐融融。1999年7月，中共恶手江泽民下令迫害法轮功后，赵秀花为了给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多次被中共绑架和骚扰。2000年10月25日，赵秀花去北京正式大法，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26日在天安门广场，几名法轮功学员打出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正乾坤、还我师父清白等横幅，喊出了自己的心声。警察蜂拥而上，抢走了横幅，把他们抓到警车上，又拉到前门派出所，随后拉到清河劳教所。后来赵秀花和外地的三名法轮功学员当时被分到北京附近的派出所。半夜1点半，警察把赵秀花关到一个屋子里，两个警察轮流打他，来回打他耳光，也不知打了多少下，打得他昏迷，只听咣咣的声音，直到警察打累了，又揪住赵秀花的头发，把他的头朝下拧住头发转圈，把赵秀花的头发一把一把的揪得满地都是。第二天，赵秀花被张家口驻京办接回到驻京办事处，被当地拉回五一路派出所，靠在暖气片上一夜。五一路派出所向家人勒索8000元钱才放人。从此，中共警察等人员就开始对赵秀花3天2头打电话骚扰，在楼底下蹲坑，限制他的人身自由，不让他出门。2022年5月20日，赵秀花去屈家庄散发真相资料，被人恶意举报，于5月23日下午3点左右，被沙岭子派出所调出监控后，从家中把他带走。同时，警察非法抄走大法师父的法像以及电脑、打印机和大法书籍等一些个人物品。在派出所，赵秀花出现2次身体不适的症状，期间派出所的警察又到他的家中非法抄家，于当天晚上9点赵秀花回家。5月24日派出所告知取保候审。2022年7月28、29日赵秀花的家人接到派出所的通知，让赵秀花8月1、2日去检察院走流程。赵秀花被张家口桥东检察院起诉，被迫流离失所，于2023年1月26日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8月10日或11日，榆树市法轮功学员马长青在中医院附近贴真相粘贴，被榆树市中医院的摄像头拍到遭绑架，当天被送长春市非法关押。 马长青那有癫痫病的女儿被安置在榆树市工棚乡敬老院。2023年，马长青被吉林省德惠市法院非法判刑四年，被劫持到吉林省吉林市监狱迫害。马长青，男，70岁，榆树市养路段退休职工。1981年10月，马长青在单位抬东西时，把颈椎压折两节，腰椎压折四节。为了避免高位截瘫，医生给他穿上钢背心，一只胳膊抬不起来。1996年5月14日，马长青开始修炼大法后，穿了十多年的钢背心脱掉了，胳膊完全恢复正常，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美好与超常。马长青一家三口，妻子穆春波是街道委主任，老实本分之人，女儿从小得癫痫病，一旦惊吓上火就犯病。马长青和妻子穆春波修炼法轮大法后，一家人和睦相处，马长青是家里的顶梁柱。可是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0多年里，马长青多次被绑架、非法关押，曾经遭受2年的冤狱。在监狱2年的迫害，马长青被电棍电以及毒打、挨饿、打嘴巴等残酷折磨，耳朵聋了，眼睛视物不清，不能看电视。而马长青的妻子穆春波则被中共迫害，于2012年含冤离世。如今马长青再遭冤狱，被中共非法判刑四年。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7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保加利亚民众应按照真善忍教育孩子；爱尔兰人，真善忍会传遍世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6月，来自保加利亚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首都索菲亚、第二大城市普罗夫迪夫和黑海首府瓦尔纳举办了一系列讲真相活动。许多善良的保加利亚人不但对法轮大法真善忍的原则产生了强烈共鸣，也对在中国遭受残酷迫害的修炼者深表同情。6月10日，法轮功学员在索菲亚和瓦尔纳举办了2场反对活摘器官的请愿活动。这是第一次由保加利亚学员发起的全国范围的请愿。该请愿书要求国家、公民、医生、医院、医科大学和公司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在索菲亚，学员们设立的请愿台吸引了来自不同阶层、不同背景的民众。年长者对共产主义政权的血腥历史十分了解，听了法轮功学员的详细讲解，他们纷纷谴责中共的恶行，认为迫害信仰和活摘器官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小孩子们被丰富多彩的真相资料吸引到展台前，他们的父母随后也在请愿书上签名。6月24日，学员们在瓦尔纳组织了另一场活动，向民众讲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的迫害。一位女士听闻中共活摘器官真相后，震惊地说：我内心实在无法接受这个，无法想象竟然有人会这么做。一位老人得知无辜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活摘器官，他的眼睛湿润了，声音开始颤抖， 在请愿书上签名后，老人说，在开始哭泣之前，我要先离开。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6月24日和7月1日，爱尔兰法轮功学员在都柏林的市中心繁华的商业街上设立了真相点，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过往民众传递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人们正发生在中国的残酷迫害。过往行人在了解真相后纷纷签名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有民众鼓励学员坚持下去，因为这个世界需要的正是真善忍。7月1日，都柏林人戴维在征签表上签名后说，迫害是错的，这是不对的，这不是神所要的。戴维接着说，我要帮助制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尽我所能曝光邪恶。玛格丽特是一名护士，曾作为红十字会的一员，多年在战区救援。玛格丽特认为，真善忍传递出美好的信息，力量巨大，人们会记得，他们的孩子也会记得，美好的信息会传遍世界。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586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38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编辑部文章，题目是负责，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2日。从24年前的7月开始，老学员都进入了政法修炼时期，在反迫害和澄清真相的过程中，海外的修炼环境也受到了很大影响。例如，之前的集体学法，大家普遍抱着学法得法、提高心性的心态去参加，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工作中遇到的矛盾，都从心性上找原因，向法中求，修内安外。而政法修炼开始后，很多地区在出现矛盾和磨难时，各种人心、自我，甚至更不好的观念和言行，渐渐越来越有市场，遇到矛盾向外推，向外求，不从修炼上看问题，以至于00年之后得法的很多新学员不再知道集体学法和练功点应有的气氛和纯净。师父在多次讲法中都讲过海外佛学会负责人的责任问题。例如，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师父把这么多大法弟子交给你，叫你把他们带好，那是你必须得做的，这是责任，做不好是与自己修炼有直接关系的。但在实践中，不少负责人以及个体学员还是经常把矛盾和职责推给了师父，或者用其他的常人方式逃避。佛学会负责人担任项目主管，从而忽视了佛学会负责人的职责的情况也很普遍。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强调，你是负责人，就要把当地的这些学员拢在一起，替师父把他们聚在一起，使他们修炼上能上来，帮师父带好他们，这就是你当地负责人的责任。只有佛学会负责人首先对佛学会负责人的职责负责，我们各地的修炼环境才能恢复，学员才能更重视修心，做救人的事才能更有正面效果。尽管有许多困难，有很多复杂的人和事，但是各地佛学会负责人只有学好法，勇于担当，切实负起佛学会应负的责任来，才能不辜负自己的使命。明慧编辑部2023年7月1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路正行法指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本人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29日。我是一名山区农村的大法弟子，81岁了，只有小学6年级文化水平。1999年2月23日，我与法轮大法接上了缘分。修炼大法仅5个月时间，中共就开始迫害了。20多年来，无论再大的观难，我讲真相救人的脚步一刻也没有停过，一直走到今天。能做到这一点，全凭师父一路的慈悲保护，大法的一路指引。我体会到学好法才能完成好大法弟子的使命，学好法太重要了。一、抉择。初学大法，我明白了人的疾病、生活的不幸源自业力，为了个人利益争争斗斗，不是人活着的目的。修正法，返本归真，修成圆满，最后回到自己天国的家园，才是人生真正的目的。师父讲的法句句都是真的，比如师父说要给弟子净化身体，修炼前我患多种疾病，鼻炎、头痛、头晕、头胀、耳朵痛、胸饱胀、吃不下饭、脚腿痛等，吃了多少药、打了多少针都不起作用。修炼大法不到一个月，折磨了我20-30年的这些老毛病全都好了。修炼前我非常瘦弱，整天打嗝不断，行走困难，一动就累。修大法短短时间内，我吃得饱饱的，干起活来一身轻。从此我下决心一定要听师父的话，师父怎么说就怎么去做。那时我在镇上参加集体学法，学转法轮，学精进要旨，学师父早期的国内国外讲法。当时师父发表的所有讲法我都拼命地学，领悟到很多法理，兼修大法的正念在我心里扎下了根。1999年425，万名大法弟子到北京和平上访，邪党的诬陷宣传传到了我们那里。当时我就想，不管今后遇到多大的阻碍，别人不修了，我也要修。1999年720，邪党迫害法轮功发生了，来势汹汹，非常邪恶，镇上的大法弟子家家被派出所、镇政府的人上门抄家、骚扰、逼迫教书、表态等等。修炼人最根本的考验来了，人人都得做出选择，有的怕了，向邪恶低头了，妥协了。师父的法，兼修大法心不动，选自《精进要旨二》见真性，激励着我在最关键时刻做出了最重要的抉择。二、跟着师父走。迫害发生后，大法弟子进入了反迫害、救度众生的正法修炼时期，但是昔日镇上红红火火的集体练功、集体学法的环境没有了，我们仅有的4个同修还在默默地坚持着，但都不知眼下该做些什么。不久，一同修回老家带回来一些真相传单，我们知道了用传单去向世人讲真相，于是我们就自己拿钱去复印了很多，积极去发放。但那时我们对讲真相的理解还局限在为法轮功鸣冤、为大法讨公道、为师父讨还清白这个层面。正当我们在迷茫中摸索着前行的时候，师父为我们导航了。2000年师父的新经文《心自明》发表了，以后的其他讲法陆陆续续传到了我们手中。我们感到在迫害的狂风恶浪中，师父和我们在一起，不断地给我们讲法，不断启悟着我们，使我们明白了大法弟子讲真相，要正视大法，要揭露邪恶的迫害， 目的是救度普天下众生。我们几个同修形成了一个整体，一同修到县城取回资料后，大家就去发，不断的往返，我们不断的做。一天，该同修被邪恶拘留迫害，我们一时没有了资料的来源，非常着急。于是我们就凭自己仅有的文化，自己编写小标语、真相短文，去贴、去发。我们写道：善良的朋友，你们好，请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不要相信江泽民污蔑诽谤法轮功的谎言，自焚事件是假的，不要反对法轮功，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这样既害了自己，也会害你的家人。我们师父是来传法救人的，相信大法好，真善人好，大难来时会得到大法的护佑，会得平安，得福报，请了解法轮功真相，这是千万年的等待，生命得救的千古金缘。那时有人看了我们的真相资料或自制的标语短文后，就说：谢谢你们，你们不说，我们还弄不清楚到底谁好谁坏呢。我说：谢我们师父吧。同修被非法拘留回来，资料传送又恢复了畅通，但资料很有限，不够发，我就到复印店一次复印300到500份，五毛钱一张，贵点也在所不惜，虽然我的经济还窘迫。三，有家不能回，救人的脚步不能停。记得一天赶场，从一位同修那里得到了快讲这篇新经文，后来又得到新经文放下人心救度世人。学法中我悟到了救人的紧迫性，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要在险恶环境中走出来，去面对面的向世人讲清真相，这种救人的方式是师父定下来的，是我们大陆大法弟子必须努力去做到的，而且还要做到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讲的：遍地开花，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我到周边远近不同的乡镇赶场，面对面讲真相，或面对面把真相资料发放在世人手中。那时区乡班车很少，来回几十里大都走路，但我一想到师父在《红营二》快讲中要求我们的抓紧救度快讲，就一点都不觉得累，严寒酷暑也从不耽误。2003年4月的一天，阴灵恶告，临镇派出所开了3辆车，来了10多个人到我家来抓人抄家。当时我没在家，他们把我的转法轮及其他大法书籍、我写的传单、护身符卡片全都抢走了。天黑我回家，丈夫说他们叫你去本镇派出所报到，说还要来抓你。我想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使命在身，不能被他们抓去，那不是我待的地方。我求师父保护加持，趁天还没亮带了几件简单的换洗衣服就去了亲戚家。那时我一个月换一个亲戚家住，每到一处都给他们讲真相，讲我为什么会离家避难，讲明白了真相，他们都很同情我，支持我。我白天帮他们干农活，下雨不能干活就写真相标语短语，我用心写，书写端正整齐，用纸烟盒那样的纸质制作，以免发给别人揣到兜里揉烂不好保存。有缘人接过真相卡片后，我还告诉他给你家人看，救你全家。除了帮干农活，我还到周边的场镇上贴标语或面对面讲真相，走到哪里讲到哪里，晚上发正念学法练功，3件事都不落下。 有时天还没亮就出门了。在四个亲戚家共住了半年，走了11个场镇。我们那片广大的山区，很多地方没有同修，那里的乡亲们急待大法弟子送去福音，送去真相资料。一天我决定回家，那天等天黑尽了我才跨进家门。丈夫说，临镇的警察来了7次，每次来抓你，你都不在家，他们说还要来，我看险情还存在，有家不能回，怎么办？于是我求师父加持，并加大力度发正面，清除临镇和本镇对应的层层空间场中，操纵他们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不准他们到我家来干扰我做3件事。第二天，同修得知我的情况，给我带来一本转法轮，于是我白天在家闭门学法、练功、发正念、写护身符、传单，写好了又出去到亲戚家住几天，发完了回来又写。过了一段时间，能得到同修们送来的资料了，有了正式的真相资料了，我很高兴，但数量不够，我就叫老伴去复印，一次增加300份，带上充足的资料，我又到亲戚家去住几天，发完了又回家拿。我家隔壁有俩老人，警察让他们看到我回家就给警察打电话来抓人，抓到了给他们几元钱。我的环境还很险恶，不能在家里时间待长，我想虽然有家不能回，但讲真相救人的脚步一刻也不能停。后来我就晚上趁黑回家，早上天不亮背上资料就走，这样的情形持续了2年，邪恶一共来了13次，在师父的保护下，邪恶始终没有抓到我，我做什么邪恶也没有发现。后来我悟到，大法弟子应该堂堂正正的，不能长期这样躲躲藏藏的，于是我请师父加持弟子发正念，破除旧势力的迫害。在师父的加持下，我终于突破了2年半有家不能回的难关。4. 讲真相救人不松懈，20年如一日。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推进，讲真相有了劝三退的重大内容，真相资料也越来越丰富，9瓶共产党书籍光盘、神韵演出光盘、各类真相光盘、制作精美的真相传单、小册子、真相标语、护身符、劝三退资料等等，得到什么我就发什么，白天去其他乡镇发，能走多远走多远，晚上在本镇的周边发，有时放在人家的家门口，有时进院放在人家的院子里，走到哪儿就发到哪儿。有时各种资料攒到了足够的一杯楼，我就到远处亲戚家去住几日，发完才回家。镇政府、村委会、派出所，我都给他们发去了，目的是让更多的人得救，特别希望那些邪党的干部、参与迫害的警察们明白真相后不再参与迫害法轮功了，从此善待大法和大法弟子，给自己留下未来。2012年我被非法拘留关押了14天，出狱当天我就乘车去了亲戚家，背回存放在那里的资料，第二天就发出去了，发完了又拿，拿来又发。师父安排的面对面讲真相真是救人的好办法。我在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时，讲大法的美好，讲自焚骗局，特别讲了中共历次运动坏事干绝，天要灭他，只有退出他的党团队组织，才能在天灭他时不做陪葬牺牲品， 才能在今后的大劫难中保命保平安。谁相信谁得救，信一个救一个。我还说，我是真心为您好，希望您能珍惜生命，拥有美好的未来。我怀着真正为人好的慈悲心态说出这番话，很多人都能接受。有些人被感动了，只对我说谢谢。有的人非要叫我去吃点东西以表感谢，有的要给我开车费，有的拿5元10元的硬要我收下，说是表示一点心意。前年一个明真相的老者说，我找了你们10年了。我遭遇几次被派出所警察绑架，都是面对面的慈悲劝善讲真相，才化险为夷走出了派出所。五，家庭磨难大，救人的事更大。2021年年底到2022年年初，我遇到很大的家庭磨难。那个时候，中共协党搞所谓的清零，大法弟子人人都不放过。那天，镇里、村里、派出所的7、8个人来我家骚扰，没见着我，随手抢走一本放在桌上的转法轮，然后威胁说还要来。第二天下午，镇上的、村里的、派出所的人都躲到背后去了，而把我的几个儿子推到前台，逼迫他们对亲生母亲施加清零迫害。我有4个儿子9个孙子，有的孙子是公务员，有的正在上大学，有的准备考大学。协党政府、派出所对儿子、儿媳们高压恐吓，说什么我不签字转化，不表态，不再修炼法轮功，孙子们的前途全都会受到影响。尤其是我大儿的儿子，是千里挑一考上的公务员，对农村人来说很不容易。他们就威胁大儿子说，你的当公务员的儿子要失去饭碗，要下放回来当农民。几个孙子的前途被协党攥在手里，几个孙子的未来牵扯到几个家庭的命运与悲欢。大儿子带着3个兄弟2个弟媳闯进我家，逼迫我把法轮功的东西全部拿出来销毁，不容我分说。失去理智的大儿子抬手就给我几巴掌，然后拧着我的嘴巴，扯着我的耳朵骂道，我看你去学去讲，你跑了20多年了，你得到了什么？70、80岁的人了，再大的雨再大的太阳都出去讲去救，哪个老人像你这样？你们二老在家里吃好耍好就行了嘛，现在你讲那个谁听你的，谁信你的？然后吩咐几个弟兄满屋翻找法轮功的书籍物品进行销毁。儿子们不准我出去讲真相，大儿子每次来我家见面就打耳光，一巴掌下去脸上就是几道血痕，木棒打腿，腿膝盖满是青红紫绿。一次他被派出所叫去看录像，说有我夜间在外面行走的记录。大儿回来暴跳如雷，对我又是一阵毒打。一次他听说我复印了资料，把我的耳朵扯破，鲜血直流，还扬言要活埋。一次儿子儿媳扑过来抢书，把我推倒在地，我股骨头骨折了，腿肿起来了，站不起来了，疼痛难忍。但是家庭磨难再大，也没有大法弟子救人的事大。儿子们来清零抄家那天，我没能制止住他们毁掉大法书籍物品等，我非常痛心。但庆幸的是，我头天背回来的1000多份资料，有传单、护身符，还有10多个 U 盘、翻墙的二维码卡片等等，在师父的保护下完好无损。接连几个晚上，我把这些珍贵的真相资料全发出去了。亲情的巨大伤害没能阻挡我救人的脚步，救众生才是第一位的。有一段时间，在儿子们的严密监控下， 我好长时间接触不到同修，得不到资料，我就按惯例自己书写制作真相标语、短语卡片，一有机会就去发、去讲。与丈夫去走亲戚期间，在亲戚家小住几日，趁此机会五天中赶了四个场，一年多制作了1000多份真相卡片散发出去。六，学好法是根本。像我这样一个柔弱、单薄、极为普通的农村老太太，能经受住国家政府压下来的巨难，能经受住亲人暴力摧毁家庭的巨难，全凭学好师父的法。我正念十足，信心百倍，每次出门救人，我一路背着论语，背着师父的法，就感到一路上轻松愉悦，讲真相不苦，救人荣耀。因为心中有法，人的杂念自然就淡，所以不管时间过去了多久，或时间还有多长，我一点儿也不去多想，我一心想着如何把大法的福音传遍千家万户，传遍每一个角落，期盼着有更多的众生能够得救。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起早贪黑，从不懈怠，无怨无悔。从1999年720的抉择到今天20多年的坚持，其中风风雨雨中的大小观难，没能阻挡弟子救人的步伐，全凭师父的一路保护，大法的一路引领。我深刻体悟到为什么师父一再告诫我们要多学法，学好法，学好法真的太重要了。2021年4、5月份，我种的黄瓜在扶持黄瓜藤蔓的竹枝上惊现婆罗花开，婆罗花还在我种的豇豆上三次绽放。弟子感恩师父的一路慈悲保护与鼓励，叩谢师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中不要忽略一丝一念，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27日。修炼中无小事，忽略了自己的一丝一念，可能在修炼中成为障碍。在此我谈谈自己的一点体会。一天晚上，我们几个同修骑车回家，走到路口处是红灯，我停住了，他们没停。因为很晚了，路上没人，我就对他们喊，怀大志而居小节。怀大志而居小节，选自精进要旨圣者。他们笑着就骑过去了。等绿灯亮了，我赶上他们说，我们是修炼人，师尊讲了怀大志而居小节，虽然晚了，路上没几个人，我们也不可以闯红灯的。他们都没说什么，只是笑笑，觉得不以为然，我也就再也没往心里去。又一次，另一同修有事，要我和他去办事，他用电动车载着我，行至路口处是红灯，我以为他会停，结果他一下就骑过去了，大白天的。等我反应过来，已经到路中间了。我说，你怎么闯红灯啊？他笑着说，没事，习惯了，不愿等红灯，多耽误事啊。我再也没说什么。回来时到路口处又是红灯， 我以为他会停，结果他又闯过去了。我说，没想到你还闯。他只是笑笑，不以为然。我有点无可奈何，心想，闯了就闯了吧。这么不经意的一念，等于认同了他的做法。在以后，我也有点不以为然了。不知不觉中，有几次遇到红灯时，看看左右没人，也就过去了。过去之后就想，怎么可以闯红灯啊？天上的神可看着呢。哎，闯了就闯了吧。其实好几次都是这个闯了就闯了吧来敷衍自己，安慰自己。有时也是不由自主的就闯了红灯，还不以为然。当静下心来想这个问题时，我想到，闯了就闯了吧，这一不正确的一念，哪怕是一闪而过，在不经意间就认同了他。另外空间里那个符合了他的想法的生命体就在管你了。我们在生活中有多少这种不经意的一闪的念头，或者不经意的一点点认同，而在另外空间里形成了多少不正的东西，阻碍着我们修炼，给我们修炼造成困难，使我们在修炼中也变得马马虎虎，不能严格要求自己，慢慢的在不知不觉中，潜移默化中随波逐流着，最后使自己不能自拔而毁了自己。在修炼中这样的例子也挺多，其实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忽略了自己的一丝一念，在修炼中不能严格要求自己。整个的社会环境都是我们的修炼场，我们生活在其中，又在其中修炼，我们时时事事都在修炼中。还有一件事，也是不经意的一句话，差点让我失去生命，更加体会到修炼的严肃性。有一次吃晚饭时，我对丈夫说，其实死不可怕，对我来说是一种解脱。就这么不经意的一句话，饭还没吃完，手就拿不住筷子了，头也耷拉了。我赶紧躺在沙发上，这时感觉全身动不了，也说不出话了。脑袋中只有铜钱那么大一点地方还有点意识，来得太突然了，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感觉身体没有了压力，也没有了任何牵挂，轻飘飘的好舒服。在那点意识中，我想这是要死吗？但一转念，我不能死，这得给大法带来多大损失啊。我意识中喊着师父，师父帮帮我，我不能死，我哪儿错了哪儿改。我就坚定一念，我只要能走进我的卧室，明天早上七点醒来保证没事。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进的卧室，一头栽在床上就什么也不知道了。第二天早上醒来刚好七点，什么事也没有了，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我在心里谢着师父，谢谢师父救了我。丈夫走进我房间说，没事了吧？我说，没事了。他说，昨晚可把我吓坏了，事情来得太突然，他都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过后我向内找，是自己说了那句话让旧势力抓住了把柄，你不要解脱吗？让你解脱。当我再进一步向内找深挖自己时，却发现在修炼中明白了死并不可怕，以为自己放下了生死，其实不然。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说话都是由人的思想意识所支配的。是什么思想意识支配我说了那样的话呢？我这不是在求死吗？还以为自己在修炼中放下了生死，直到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才明白了，我的那种不怕死，是想解脱生的困苦，无意中在求死，而不是在修炼中真正放下了生死，只是放下了死，但没放下生。所以在平时，一定要扎扎实实的，实修自己这颗心。修炼不是儿戏，也许不经意的一句话，或不经意的一个念头，让旧势力抓住把柄，迫害你，给修炼造成困难。 有时自己还不知怎么回事，向内找也找不到自己哪儿错了。要牢记修炼的严肃性。成文的过程也是一次修心的过程，也在升华着自己。当然，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们所做的一切都离不开师父默默的看护。在写的过程中，好像是一道道门在打开，一层层的物质在去掉，一直以来的困惑，解不开的心结，像是水到渠成一样化解了，打开了。不但悟到了在我这一层次中应该让我悟到的法理，而且法还在继续给我展现衍生，觉得好惊奇又好美妙。在此也希望没有写过修炼心得的同修拿起笔来写一写。我体悟，这不单单只是写心得体会的过程，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在写的过程中，师父给我们开智开慧，在法上理性升华的过程。个人的一点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让我们共同精进，以报师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自我，在实修中提高》，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1日。修炼没有捷径，只有扎扎实实的修，在学好法的同时，练好功，发好正念，讲清真相，救度众生，处处事事严格要求自己，一丝一念都在法上，真正的把自己当作一个修炼人，设身处地地为众生着想，救度一切可以救度的生命，在不同的环境中修炼自己，磨练自己，提高自己，树立觉者的威德。第一部分，学法得法，以苦为乐。修炼大法前，我脾气不好，时不时地与领导不和，不符合自己观念的还气得不行，看见同事和领导去吃饭了，心里就不平衡，开着会领导讲的不爱听了，自己马上插一杠子，显示自己，好像自己有本事似的。教师宿舍盖好了，一人一间，自己没吱声，先占一间自己认为好的。好在领导是同乡，没跟我计较，别人都是抓阄分的。回想自己上学的时候，都是三好学生，但也有与班主任发犟的时候，惹校长生气的时候，总是自以为是，不愿受到约束，甚至结婚以后领孩子走在路上，或在什么时候，突然间心里就会冒出一股怨气来，知道不好，就是去不了，很是烦心。有人说听音乐好使，放松放松，深呼吸等等，我试了都不好使。不过在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也悟出了一些道理，比如赚学生的30元卷子费，不小心被老乡借走不还了，在街头抓奖券得了一辆自行车，可随后自己又得了一场病，花了不少钱，得不偿失，真是不义之财不义德啊。在以后的日子里，大病小病不断，吃药也不好使，打太极读圣经也不管用。直到1996年我修炼了法轮大法，才改变了命运，身心才恢复了健康。为了达到一个真正修炼人的标准，我开始努力学法，集体学，个人学，从未间断，超过3遍转法轮，打坐定下来了，背过1遍转法轮，妒忌心、怨恨心、色欲心、安逸心修去了很多，再也不生怨气了，很少与人发生矛盾，总是乐呵呵的，总想为大法做点什么，付出点什么，那个时候才真正明白了做人的目的，返本归真，也明白了生生世世就是为了这个法而来的。
也明白了一个从未打过坐的人开始了修炼是多么的神圣，也明白了法轮大法渡己渡人再造苍宇的真正含义。在去执着心的过程中，时时以苦为乐，处处做一个好人，每天义务打扫校园卫生，冬天学校的水管冻了，自己抢先把它烤开，方便大伙使用。亲戚朋友谁需要钱了，三千五千的，自己二话不说，爽快地答应。连学生借钱借物，只要有，尽管拿去使用，从不吝啬。涨工资从来都是先人后己，多少年没有自己的份儿，也无怨言。只要能够坐在法上，苦一点算什么？第二部分，排除干扰，救度众生。1999年720后，江氏集团疯狂打压法轮功，欺世谎言满天飞。我们没有被吓倒，大法弟子的使命就是要正视大法，反对迫害，救度众生，坚定地跟着师父走。我们的练功点被破坏了，我们再建学法点。有的学员被绑架了，我们共同去营救。家里的孩子无依无靠，我们义无反顾去照顾。在最艰难的岁月里，我们坚定地维护着大法，彼此鼓励着，互相提醒着，互帮互助，救度着众生，从不懈怠，一直坚持到了今天。大街的墙壁上有一张污蔑大法的展板，那天正好是一个下雨天，我骑着电动车赶到那里，街里也没有人，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勇气，一下子就把它扯下来了，扔到一边就走了，心里觉得很舒畅。还有一次，在一个十字路口，迎面的墙壁上又有一块诋毁大法的展板，白天来来往往的人很多，我一看就要上前把它弄下来，不能让它毒害众生。可是妻子示意我注意安全，不要太鲁莽，这样我只好骑电动车从家里出发，走了一个小时的路，在夜晚才把它从墙上取下来。有几个路人看见了也没言语，我很镇定，很自豪，然后我就安全地回家了。从此我的怕心小了很多，但修炼是严肃的，心意不正，它可能还起作用。去年夏天720后一两天，有十几个人在桥头乘凉，正好我路过那里，有一个退休老师认识我，他见我给大家讲真相，说你给大家练练法轮功看看怎样。我心里有点胆怯，但又一想怕什么，练就练，正好给大家展示一下，说不定大家更明白真相了呢。于是我站在三轮车上简单地演练了一遍五套功法，大家静静地看着，直到我演习完毕。他们虽然没有说什么，但看得出他们心里是能够接受的，因为大法是渡人的，他们明白的一面是支持大法的。我还讲了全国有1亿多人修炼法轮功，世界有100多个国家支持，只有中共迫害善良，天理不容。正在这时，身边有两个干部模样的人说话了，不能这样搞，那还了得。我回头一看，怕心又上来了，说了一句韬光养晦。我看他们不明真相，又说其实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他们点点头说道，我去过台湾，街里到处是法轮功。你是老师，你要注意安全。我说知道知道，他们就离开了。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我觉得自己正念不足，怕心时时跟着自己，干扰着自己不能精进，所以只有学好法才能提高自己，才能去掉怕心，才能排除干扰，救度众生，绝不能流于形式而不实修。只有坚定地学好大法，修好大法，才能真正地放下自我，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功成圆满，不负师恩。第三部分，纯净自己，真正实修。很长时间以来，总是顾虑自己的得失，心性提高不上来，所以每天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不敢疏忽大意，否则就认为不能破除迫害，不能保持正念，在此等思想基础上安排自己的修炼，应该背法了，应该练功了，应该讲真相了，等等， 应该这样，应该那样，胆胆突突，搞得很紧张。长此下去，觉得很累很苦，连着背了四遍转法轮，也没觉得有什么提高。可母亲同修说，你的头发黑了。妻子同修说，你的脸色好看了。理发师也说，你的头发长齐了。好像一切都不错，但我知道，这只不过是最表面的改变罢了。实质的那个为私为我的心没有动不行。那个人心越复杂，越静不下来，越达不到慈悲的状态，越不能做好三件事。尽管每天看起来很精进，可那个为我为私的心不改变，永远在常人中打转。三件事做得再多，也只能改变表面的东西。那么怎么办呢？我想，只有站在众生得救的角度思考问题，站在众生得救的角度要求自己，站在众生得救的角度正视大法，永远站在无私无我的角度，永远保持神的状态，永远把法放在首位，珍惜有缘人，你就无所畏惧，你就高大无比，你就能够把事情做好。这样，我在学法的时候，我就学进去了，法理更清晰了，心态更稳定了。我在练功的时候，不再胡思乱想了，能量场更大了。我在讲真相的时候，也不急躁了，智慧也源源不断地出来，别人也听进去了，得救的众生也欢欣鼓舞。因为我坐在了法上，我是在法上修炼的，而不是在人心中折腾的。我的整个身心融在了法中。我悟到，我们只有怀着慈悲的心态，超越各种各样的迷惑和干扰，我们才能更加精进。我们与正法同在，我们与众生同在，我们的心与众生的安危息息相关。真正的放下自我，走出人心，真正的站在法度众生的角度，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无私无漏的解体邪恶，正视大法，我们做的事情才是纯净的，才是神圣的，才是师父所要的。个人认识如有不妥，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您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登归途》。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